是2025年8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啊，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有两件大事啊，一个大事就是社保啊，社保是个大事。社保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充分的啊。基本上我们做的比较，第一个我们做的比较早，第二个我们做的比较多啊。然后我们都是在做专题分析，所以，我觉得还比较满意，就是我们社保这个话题做的比较充分，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太大，影响千百万家庭啊，我们绝对不能放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澳洲杨澜澜，澳洲杨澜澜这件事情呢，我本来没有太多的兴趣讲这个话题，但是后来，我们同事的选新闻的角度还是社会性的问题啊，但是当后来大家的这件事情大家变成一个认知上的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有它的社会性，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做杨澜澜这个话题。那杨澜澜，不断，今天我看很多网友在评论，在留言区评论说，不相信他那么有钱，为什么？因为他那么有钱，怎么会没有司机啊？这还是对海外不了解啊，基本上。基本上在海外多有钱的人都会自己开车，他不一定没有司机，就是他还是会自己开车，还就像你看比尔盖茨会自己买汉堡包一样，这跟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中国人观念，我要是有钱了的话，我会让所有人帮我做所有的事情，但是西方不是这样，西方人，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是只要有钱就腐败的人群啊，就是广东话叫打掰个，打掰个是什么意思？把脚打断。我要有钱了，我就把脚打断。为啥？我连走路都不走。中国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民族啊，就是我可以使唤别人，我就让别人去做。这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想法啊。你看西方不是的，西方的这跟什么有关？这跟观念有关系，跟幸福的定义有关系啊。中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就是不干活，所有的活别人干啊，然后我就看着别人干啊，我想干什么就让人去干啊，这是幸福的事情。这不一样啊，所以价值观是不一样，所以。通过说因为他自己开车没有司机，第一他不见得没有司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有司机他也会自己开车啊，这是海外的生活，所以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所以还有一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富裕这件事情有的认知的问题啊。中国人对富裕，对有钱，或者对有钱的生活，他的想象，他的甚至他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星期我们的内容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就是我们没有，就是我们的选题没有太大的争议，在我们自己编辑部内部，基本上我们该做什么，基本上就在做。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星期的表现挺好的啊，大家都要闻简报，我觉得要闻简报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啊。要闻简报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情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没那么长的主题放在要闻简报里头啊，就是说有些主题你让它做得很长又没必要，但是短短的能讲清楚， 就不会放到主题里面，我们叫专题里的，就直接就放在要闻简报里，所以要闻简报有一条会很长，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但是我现在在想，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呢，编辑部的同事，我们实际上我们把要闻跟这个专题放在一起，我们的时长是差不多稳定。差不多稳定45分钟左右，所以实际上放到哪里区别不大，放哪里区别不大，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些观众会觉得要闻太长了，因为有一个小专题在里头，或者觉得有个要闻太长了，所以他们会有些感受上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呢，我们的同事还是倾向于长啊。为什么会倾向于长？因为他还是想多讲一点啊，多提供更多的内容给大家。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开播了，没有时间去准备看，所以就过了。是这个问题啊，好吧。上个星期我有忘记了现场的提问，我刚才跟那个谁说过了，我看一下，希望能够补回来。我们上个星期没有读过的这个现场的提问，我希望能够补过来啊。好吧，那我先讲讲今天的互动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此前在会员节目里谈到穷的话题触动了我。我是00后，童年在县城下的村镇长大，小学初中每餐不足10块钱，当时并不觉得穷。高中毕业到上海当上大学，再到借钱日本留学后，才明显的感到贫穷的影响。现在我花钱的时候经常犹豫，舍不得啊，买到以后又担心是否值得，害怕失去，既怕穷又有自卑感。我常常劝自己，生命意义不在金钱，也不确定这是自我价值的认识，还是逃避自己穷的认识。我也渴望有更好的生活，但收入能力有限，按理应该多赚钱去追求，却又觉得现状无压力，适合躺平。我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因为见识扩大而增加，如果从未看见，也许不会想要更多，但既然已经看见了，面对贫穷感和欲望的落差，我该如何理解接纳或者是调整这种心态？贫穷是一种状态啊，是一种匮乏的状态啊，这是没有疑问啊。那么富裕是什么？富裕也是一种心态啊，它不一定说它很有钱啊，富裕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满足，是一种这个自信的一种状态，或者你更多的讲，它是一种安全感啊。富足更大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一种安全感。我觉得我很富足，我很安心啊。我觉得我穷，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不安，一种不安全感，是匮乏。我觉得我匮乏，让我自己没办法满足我的需要啊。那在心理上会有种自卑啊，一种自卑和一种不安全感，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我们都经历过贫困啊，就我们的成长经历都有贫困，就是物质匮乏啊，物质匮乏不一定很穷，但是你肯定经历过物质匮乏啊，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跟我太太去超市买东西，她一定会买很多东西，她基本上每次都要买很多的，就是那个购物车里面装很多东西。我经常问他，我说其实我们不需要买那么多，因为我们家里人口不多。 他就说他就是这就是一种这种对物质匮乏的那种记忆，他就觉得这个购物车里面装了好多东西，他就觉得开心，他就很高兴，这就是一种对物质匮乏的一种体验啊。他反过来，他是一种反抗啊，是一种抵抗。他通过这个来获得快感，这都是贫穷匮乏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记忆，这种记忆没那么容易消失啊。它不仅仅，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贫穷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他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留下了什么东西啊？那种自卑感，那种不安全感，那种这个匮乏带来的那种饥渴啊，那种非常的饥渴。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不慷慨的原因是因为贫穷，这种穷的基因，就是你可以看，经常我们的语境当中经常讲。你可以不相信有钱人的什么什么这个道德，但是你不能相信他的，你不能怀疑他的见识。就是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他就是要贬低有钱人。这不是共产党干的，这个中国传统就是这样。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当中，有钱人都是坏蛋，没几个好人。但你翻过来讲，你翻过来看现实当中，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有钱人也没那么好，但是你跑到国外你会发现老外的有钱人都挺好的啊，都挺好的啊，他们很慷慨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富足，他有条件这么干，但是有条件不一定会干。你看中国有钱人有没有这么干？没这么干。中国人就算他有钱，他也不愿意给钱给别人，就算他给了也他不会因此穷掉，但他也不给。为什么？这背后的东西是啥？背后的东西就是穷对中国人的影响。所以穷这件事情，贫困这件事情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你说中国人要给个东西出去，那得讲半小时，东西还没递出去呢啊，得先讲半小时。中国人不慷慨，所以你的共情就变成什么呢？你的共情变成很苍白。共情背后是啥？共情一定要有慷慨相匹配，你的共情才有价值，才有后果，才有影响，才有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要好好的，就是当我们走过一段这么长的路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贫穷啊、贫困匮乏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要怎么样去想办法。首先我们要面对它，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看到之后面对它，然后再想办法让它对我们的不好的影响至少能够抵抗。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匮乏对我影响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慷慨的，我觉得我是慷慨的，我愿意付出，我愿意对我的朋友，首先当然是对我的家人付出，我愿意对我的朋友付出，我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甚至我在路边上看见乞丐，我愿意给他钱，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行为来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自己的富足变得更有意义，让我们的富足的心态有现实意义，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不知道，我没有整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时间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贫困怎么影响我们， 我们自己的血液当中、基因当中、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的记忆神经当中或者神经记忆当中是怎么样反映着贫穷的啊？王老师上周提问到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对人不对事的处理方式，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还有如何让自己尽可能做到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种公平的态度。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过香港的法院外面有一个蒙着眼睛的女神拿着一个天平，就是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对象是谁，我只按照事实来衡量对错，这就是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就是我不会因为你是谁改变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所以对事不对人讲的是什么？我对事情的准绳是事实，是原则，不是对象啊。你比如说你当领导你要对事不对人，你才能公平，你才能处理把一碗水端平，这叫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你这种态度的话你会得到大家的信任，因为大家觉得你是公平的。但是像昨天有个网友说有人侵犯他，他说要什么对事不对，那是不对的，别人要侵犯你，你当然要反击，那不是不对，那不是对事不对人的问题，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问题，对吗？那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对抗对方，反抗对方，反击对方的问题，那跟对事对不对人完全没有，那是完全不适用的原则。提问想请教你关于台湾政治走向的问题，我一直在关注的政治人物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最近一期节目中提到他们，节目中他们提到自己作为政治人物常常需要以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并且以道理向选民解释，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对手却只需要通过像抖音这样的平台制作短小的音译内容，片面的剪辑对方的言论进行谣言和抹黑，便能够轻易的赚取大量的流量。这让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似乎处于劣势，因为民进党阵营并不能够使用抖音，这样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弱点。我感到忧心的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目前大量依赖短音响影音来操控舆论，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地扩散他们的声音，相比之下民进党似乎常常处于被动，更多的在应对对方的攻击，较少有机会主动反击。然而身为执政党承担这种角色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情况仍然让我感到担忧。还是说是否自己过于沉浸在当前的政治氛围当中，让我对政局感到焦虑，或许应该让政治人物自己去应对这些挑战，并且退一步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让这些政治问题由他们来处理。你觉得我这样的想法是否过于悲观？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很有感触，就是我女儿来美国读书啊，他们很重视一门功课，什么功课？戏剧。他们对戏剧很重视啊。戏剧后来我理解，戏剧是什么？戏剧就是观察事物的态度啊。对，戏剧其实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态度，就是你可以抽离这件事情。站在旁边来看，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训练，我至少我的教育系统当中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我们也没有投入过这个，他们很投入这件事情，他们对他们特别是初中生的戏剧的投入非常的大，高中现在就没有了，基本上没有啊，高中也有啊，高中也，但是没有初中投入的那么大。所以其实我发现他们这种西方对事态的态度是比较容易抽离，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很投入啊，很投入，抽不出来，抽不出来就经常，所以我经常有网友问我，你每天面对这么多负面的情绪怎么办啊？你怎么去应对？其实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抽离，必须中立客观。中立不是说我没有立场，不是说我没有看法，我有看法，但是我必须站在旁边来看，我才能看清楚，我不能投入到其中一边去，我投入到其中一边去，我就看不到另外一边，那是不客观。所以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们在观察政治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投入，但是我们要学会戏剧的态度，站在旁边去看，这个很重要，这个还是长期的新闻训练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会作为一个新闻的消费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新闻的消费者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新闻的，我们消费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了解的是这个，而不仅仅是我们要参与其中。我们 99% 的事件我们都不需要参与其中，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能够看得到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啊？分享，我就是2年前看到你的节目才印证了之前对国内的很多猜测，从而一直坚持收听，一期不落，成长受益良多。在开始被我先生严重警告过，打压过，不支持我看这类的时事新闻，没多久就领悟到他对我和家庭的管控和政府对人民的管控如出一辙，也与我原生家庭，我父亲的管控一致，只是我父亲用最低级的暴武力和胡搅蛮缠贬低，他会用我的过往伤痛、精神模式、哑巴训练、压榨价值，在家庭中边缘化我，在经济上用尽我的，而他的分毫不给予，不肯给予，即使我支持他工作，当全职主妇，从而看清楚了他的各种恶毒算计和他对我精神上的摧残，下决心离婚。但是对于是否我能够独立照顾好年幼的孩子，还是心存忐忑，经常会失眠和想逃避，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面对现实的挑战，感觉自己经常被很多任务追着跑，脑子里有好几个自己在打架，一方面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会更糟，另一方面又觉得任凭谁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一定还活着，我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慢慢养，有些反复没关系。真心佩服像王老师这样可以为着目标全力以赴的人，希望自己可以拥有这样完全挣脱枷锁，都晚都不算晚的后半段人生啊！恭喜你啊，加油啊，加油啊！那我们互勉吧啊。观点，中共仅以一项政策既扩大了社会失业规模，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又迫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寻找苦难的源头。习近平政府之无能，连自己找麻烦都能够做到一石二鸟。疫情以来，寻求社会公正的群体事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中青年群体的响应，网友正在各个舆情事件中慢慢地凝聚出一些具体的政治愿景和变革诉求。我一直都认为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不会沿着不满情绪累积而线性成长，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涌现过程。因为人性，人天性从众，在人群中保持沉默固然是人为求自保的天性，但随着越来越多人愿意站出来表达不满，随着这些人能够得到回应而不再感到孤单， 变革的风暴就会从四方汇聚，说得非常好，写得很好，文笔很棒啊。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要善于表达，这就是善于表达，讲得很棒啊。我很愿意读这样的文字啊。观点关于武汉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作为一个女性，我看到事件中女方杨同学在整个过程中已经处理得非常得当了，还是没有办法替自己维权，因为她谨慎的取证过程，所有证据都可以交叉印证，所以全部都被法院采纳了，判决书认定女方提供的证据全部真实，内容真实，也就是不存在捏造伪造证据的情况。23年10月，武汉大学根据以上事实对肖同学记过处分，至今没有撤销。反馈，我听到的大部分是录像录播，很少是直播，很少部分是直播，而且直播很少听完，我更喜欢结束后听完整的录播，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和王老师互动的窗口就是这个提问帖。我认为王老师没必要太纠结杂音的问题，就如同你所说，和你当地天气和各地网络的情况有关，并且不排除有人在故意在里面搅浑水。反正录播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在前几天的一次节目中听到了杂音，我也在当期节目留言区反馈了。记得19年到21年，王老师频繁的更换话筒麦克风啊，那个时候收音确实有时候有问题，后来也解决了。不过前一两个月的一期节目，王老师的话筒突然发生了声音突变，因为我每天听你的节目，如果有一天声音突然不对，我肯定能听得出来。那期节目还是有网友说你的话筒声音不正常，你说没有做过改动，不过确实听出来真的和当时的其他节目不同。好在最近只有这一期节目声音有突变啊。至于画面，我在很多期录播中也看到了画面突变，这个不会是有人搅浑水，是确实变了。但王老师不用在直播中过于纠结，应该及时的控场，告诉大家这个节目的精髓是思想内容互动，提醒大家回到正轨。OK。你多次说过，心念虽然好，但上行太慢。但我建议你，如果能够借到一套心念，拿来一期试一试看，万一能达到预期呢？因为墙内很多做直播的个人自媒体，也是个人口播互动的内容，其实他们用的就是 4G 手机网络，但是基本上流量还是流畅的。我想心念的效果肯定比 4G 要好。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们试过很多很多方式啊，我们都试过，包括话筒，就是麦克风，包括摄像头。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太花太多的注意力在这些方面，所以没有太好的成绩吧。Anyway,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原因，话筒就麦克风也有问题啊，麦克风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又用回这个麦克风，又用回这个麦克风。我们那个麦克风，我说我还是很期待的那个麦克风，其实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我就不用它了。麦克风会有一点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啊，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还是网络的问题。总的来说，跟气候天气有关，跟网络有关，跟麦克风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声音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声音会讲得很大声。有的时候我声音讲很小声啊，我会有变化。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曾经在我们另外一个工作室， 就一直没有画声音的问题，在那个工作室是没有声音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工作室前面就是马路，就是街啊，我不能够太大声啊，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都是晚上12点啊，12点我们周边的邻居全睡觉了啊。我在那个 office 做节目的时候，他们睡觉时间很早，晚上10点钟马路上。就是基本上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家都已经灯全黑了，都已经睡觉了，所以我就不能够太大声。虽然我关上门窗还是有很大的声音，还是会有声音传到路上，我们的这个小路上。所以我在那边声音都是比较小，所以在那边没有杂音的问题，所以跟我的声音有关。我们搬到这里来之后，我这里地方很大，然后我跟我们那个跟我住的那边我们是分开的，完全没有人打扰我，我也不会影响任何人，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会不叫扯着脖子喊吧，但是我在这里声音真的不受限制，我的声音还是蛮大的啊，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很小心，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所以我还是会介意它。我不希望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问题。我现在已经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基本上应该这个问题可以控制啊，不会成为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好吧？啊，大概就是这样。至于新链，我会去试一下，我会找人试一下啊。观点现在看来，今年年初京东莫名其妙在资本不看好的情况下杀入外卖市场，一定是得到了上面的授意和许可。京东那个给所有快递员和骑手上社保的宣传政策，迫使美团和饿了么等公司都承诺给骑手上社保，这其实应该是上面的用意，盯外卖员这个群体的社保很久了。上个月京东抢到一部分市场后，官方出来停止外卖大战，其实就是给京东的奖励。这么看，网约车群体可能是下一个强制交社保的目标。我不大揣摩上意啊，我基本上等他做了再说。我会对一些证据做分析，但是我不揣摩上意啊。情况，我是一个以前的学生，家长，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家长是四线小城市的一个科长，他说要补牙，可以用家长的公务卡，全部报销。这种恶心的操蛋事情，只有在天朝才能出现。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机构，只要能收到钱，才不管公务卡谁在用，性别年龄对不上都不管。观点，我觉得川普就像中国战国时代的魏惠王，本来魏国局面不错，魏惠王一上台就搞坏了跟亲密盟友三晋的关系，东打西突，四面受敌，魏国就开始衰弱，从一个超级强国变成一个二流弱国。好吧，我们拭目以待啊。观点，我认为川普的政策持续的话，会开启一个美国版失去的30年。首先，虽然还没有马上体现出来，但是高关税会推高服务、日用品等价格，造成一种输入型的通胀的局面。就业情况不振，加上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 FRB 维持利率，美联储啊维持利率或者加息。这种情况下，职工实际可支配的收入会下降。再者，川普期望美元贬值加剧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的压力，会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就算有各国投资帮助美国重振汽车和半导体制造业，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美元贬值对出口的帮助无法弥补前述的损失，这会类似以前的日本， 居民收入停滞，企业政府投资收益不高，经济形势不明，导致企业消极，人们偏向保守，不愿意跳槽，使得人才市场活性降低，最后经济变成死水。昨天还有人跟我辩解说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关税有可能转嫁到对方等等。这是有可能的啊，就是说我这里发生了政府提高了关税，我以此向对方提出一些条件，这是可以的，作为一个谈判。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关税是由本国进口商支付的基本事实啊。会有一些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必然发生，它只是有一种谈判的可能性啊。而且不同的谈判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最终关税会导致通胀上升，这基本上是经济规律啊。川普说外国在付关税，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话术，洗脑的话术。显然我们有些网友是被洗了脑啊，不能接受经济规律啊。观点在墙内，如果家庭唯一住房并且债务状况良好，没必要说为了防止房价下跌卖掉所有的房产。原因在于未来的房价持续的下行中，有很大概率出现类似924新政导致房价假反弹，导致心态上的极度恐慌。持有家庭唯一住房更像买车，从经济的角度上看，买车远不如每天打车划算，但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当然一切前提是财务状况良好，并且是唯一的房产。另外，我也不清楚你直播软件是否可以设置缓冲区或者是直播延时，适当的提高有助于解决麦克风的问题。直播是有延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问说这个声音怎么样，过一段时间才会反应，就这就是延时啊，直播是有延时。缓冲是延时，就是缓冲啊。我也觉得没必要说，除非你对这件事情很在意，就是说房价会跌，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所以你把唯一的住房卖掉。但是我是不赞成卖掉，原因是跟这个网友的提的情况不一样。我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对一个家庭的承诺是什么？我们对家庭的承诺是什么？我们要让这个家庭稳定的运行啊，稳定的运行，让孩子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让这个老人在稳定的环境中颐养天年啊。稳定是个非常重要，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啊，稳定啊。老公从外面回来有饭吃啊，孩子从外面回来这个能够做功课等等啊，稳定。大家预期是一致的，预期是稳定的。有很多人喜欢折腾啊，不断的折腾，搞这个搞那个，搞这个搞那个。当然折腾的原因是内心的焦虑啊，看到旁边又买新车了，看到别人又买新衣服了，又搞名牌了，不行，这个哎呀，别人挣钱了，我们还没有，那要折腾。而且不仅仅折腾自己，全家折腾。啊，这就是一种，我老实讲，这是一种中国家庭的常态，啊，中国家庭常态就是折腾，喜欢折腾。我就劝大家，就是能够让家庭稳定，不要跑来跑去，啊，稳定这是一个家庭最，让家庭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是最重要的承诺。 所以我为什么不赞成？我就不赞成。如果你有经济条件，你就不要卖掉这房子，卖它干啥？啊，让孩子就在这住，除非你要换个好的房子，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是说我看觉得房价要跌，我先卖掉它，然后再回头再捞回来，得不偿失。为什么？因为你家庭折腾、动荡、搬家，那在一个人的，在一个人一个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第一是婚姻，第二是工作，就是结婚离婚对一个人的影响第一大，第二大就是换工作、找工作，这是第二大，第三大就是搬家，搬家是第三大影响啊，所以不要轻易搬家，不要轻易卖掉房子啊，能，除非你换更好的房子。那你可以啊，这个没事啊。提问：可否在 Patreon 为正式节目单独开个集合？现在播客里面正式节目和新闻八分钟混在一起，不方便翻看以前的节目。另外，我在翻以前的节目，这个实现不了 ，Patreon 没有这样的功能，它就是一个集合，它就单一的集合，所以我们没办法分开啊。节目当中王老师会提到一些文章，并且说在节目之后文章会出来，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这么好的文章放在哪里。通常会放到我们YouTube 的评论区里啊，社区里面啊，通常会在社区里面整文的贴出来。有的时候我会忘记，然后同网友会提醒我啊，大概是这样。如果你现在再去翻，我觉得你未必翻得到啊。情况我是一个以前的哦，这个已经有了，我就不念了啊。好，这是今天的，我们看看现场有啥。下面是上周会员直播间的发言情况，我们村里根本没有新闻。官方都是宣传洗脑，很多事件都是网友爆料，中共来不及控制。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澳大利亚总理拍习近平马屁，拍马屁是为了做生意，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澳大利亚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而且它的重要性 AUKUS， 你看 AUKUS 你就知道有多重要啊。所以基本上澳大利亚对美国来说非常关键。大家知道二战时候澳大利亚对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澳大利亚是美国很密切的，很多机密的东西都跟澳大利亚分享。所以五眼联盟是为什么会有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澳大利亚甚至和澳大利亚跟美国的关系甚至比日本跟美国的关系还要好。为什么？这里面还有种族的问题，还有种族的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还是白人啊，这个还是有这样的关系在里头。所以这个定位怎么说呢，澳大利亚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美国会容忍啊，因为他们实在关系太好啊。新西兰有两个总理，就是他们，因为新西兰老实讲就比较没那么重要啊，所以新西兰还是跟着澳大利亚为好。但是新西兰前两个总理把这个关系搞得有点不大好。但是新西兰这两年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但是新西兰的定位有点摇摆啊，因为中国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非常大啊。请问王老师，日常讲话要规范，可不可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是的，我们经常讲话呢，要主谓宾定补装，要完整。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讲话是不断的拼接的，拼接啊。 拼接是说明什么？说明讲话没有秩序啊。我觉得我们讲话还是应该主谓宾，练习自己讲话，自己有时间就专门出来练习，就是主谓宾啊。每次讲话都主谓宾啊，你用主谓宾的方式来讲话，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讲话，训练自己，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啊。当你的思维方式转过来之后，你讲话就会有秩序。当你讲话有秩序的时候，别人听就觉得你很有条理啊，很有条理，就更容易理解你的意思，而且你更有说服力啊。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看法取决于你的表达啊，而你的表达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表达秩序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人需要多训练这方面的这种表达方式和说服力啊。情况关于美国找好的网络服务，美国很多大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挺旧。2015年左右，我们公司在旧金山找网络，还真的很难找到高速的。光纤排队2年才排到。大的公司自己签网络，规模小一点的公司真的很难找到好的服务，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家庭就更难了啊，更难搞啊。我记得我当时在深圳，我们当时在深圳设立一个星岛日报的全球编辑制作中心，我们在放在深圳。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内容这个传播到全世界各个分社，我们有9个分社。那个时候就找网络很困难。最后我们的办公地点放在哪里？邮电大厦。那里是有网络的，因为邮电在那栋楼就有邮电，我们就租了它一层，我们就在那办公，那就网络，那就没问题啊，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就不一样，现在网络条件更加不同啊。观点王老师，坚持听你的节目2年多，我38岁，是央企劳务派遣的一般员工，今年9月孩子要在西安上1年级，想上西安5大名校要花20-30万才能进去，或者买学区房，已经有2套住房带的学校都一般，听你的节目也不想买房，存款50万或者把20万花在校外课上，不知道怎么选，请王老师能给我一点建议。学区房，你想我建议啥？不知道怎么选，存款50万或者把20万花在校外班上。你是说你现在的这个学区，现在你有2套房的那个学区不怎么样，但是又不想去买学区房，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家这事情都不是我处理，都是太太处理。我不知道你想我给什么建议，你能再问一下吗？再问问。那第一个，我们要去个好的学校，这个没有疑问啊。我们要想办法进一个好的学校，这样的话孩子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学习啊，会更加成长，特别是他周围的同学也很优秀，他会鞭策自己，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没有疑问。那我没办法去这个好的学校，那怎么办？我就去没那么好的学校，但是我心有不甘，那我就多上点课外班。那课外那孩子很惨哦啊。那在国内有2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考大学。如果你们家娃要去考大学，那你就要跟国内的游戏规则相一致，对吧？大学怎么考，怎么样才能考大学，你早就要布局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 从头到尾都是两件事。第一个，你考不考中国的大学，中国国内的大学，还是你准备出国？出国是另外一个路径。所以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女儿的情况就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要想清楚她未来在哪里读大学，她未来在哪里工作，你的期望是啥。然后呢，从幼儿园开始你就把这个路径设好，就沿着路径一直走，不要换跑道，换跑道成本太高。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走国内的这条线，你准备要考中国最好的大学，那你就要按照国内的这游戏规则走。比如说你在西安，那西安是怎么，西安这件事情怎么玩的，其他人是怎么玩的，你在其他人的这个游戏当中你得总结一下怎么样对你有利，你们家娃是什么条件，你对他的期望是什么，然后做出部署。就不能够凌乱的说光只考虑一个学区房不学区房的问题，而是要通盘的考虑，通盘的规划。观点那位网友描述的愿景基本上是在卢梭的理论里描述了，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以卢梭的理论为基础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都导致了集权和大量的暴力屠杀。而卢梭的理论当中的核心缺陷就是他认为公民通过教育是可以无私不需要监督，而权力只要不受监督就一定会滋生腐败，所以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 OK， 情况王先生以前说买房子就是一直看，总会看到一间会让人觉得这就是你的房子。我就是这样看房看了快一年，那么其中有一些价钱没有谈妥，一直到现在这一间看完喜欢就立刻下定，银行贷款也蛮顺利，新家蛮大的，很舒服，分享给王先生我最近开心的事情，恭喜你啊。是这样的，买房子有两件事情很重要，我讲的是美国啊。第一件事，你要看足够多的房子啊，你要看足够多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的不够多，你就没有比较，你就对那些片区的理解不对。我今天我们出去直播一下播，太太拉着我出去吃饭，我们就经过我们最早来 Boston 啊，是那个时候的看的地方啊，那经过的地方，我们没有在那里买过房子。但是我们很喜欢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没有买到，就是我们没有买到那边的房子啊。虽然我们很喜欢，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你对一个城市的理解，对城市里各个片区的理解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片区没有理解。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房子啊，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房子，所以你只要不断的看，你总是会看到一个你很喜欢又很好的房子啊。所以买房子第一个就是要看足够多的房子，这第一个。第二个，不墨迹啊，不墨迹，就基本上我们买房子就是不墨迹啊。通常你比如说像这个房子是很搞笑，就是我当时不是，我们有个 office， 那个 office 我们当时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另外找了一个 office， 我就因为那个地方我在我们的家里直播的话影响很大很麻烦，我们就搞了另外一个 office， 我就在那 office 做节目啊，周末才回去。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不行，我们发现不行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很辛苦，她老来看我，她老是不放心我，她这头要照顾女儿上学这一些，然后这又要跑过来看我，又要搞，所以我就觉得太辛苦，我觉得不行，我们还是要搬到一起来，我们就在看房。 先看房子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看过这个片区，然后我太太在看，他们都是用那个 app 在看。我女儿就讲这个房子可以，你看看这个房子分开的，车库跟这个房子是分开的，而且我觉得这房子不错。我女儿讲，我太太第二天就来看，她就觉得很不错，她很喜欢，她就带我来看，她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说好，我们就去看。我一看这房子，这个 separate 就是这个车库是 separate， 跟我们的 house 是分开的。我上来一看，这个地方足够大，我就行，可以，我们就买了，我们就让中介去跟对方谈价格，价格大概谈了三四天吧，我们就买了这房子，所以还是。不墨迹，基本上就不墨迹，买房子就是这样，不墨迹，所以我们还是都蛮顺利的，就是实际上你是根据你自己需要去买房子啊。提问：我目前的感受是，周边大家做事都喜欢非就事论事的方式，感觉很不舒服，请教王老师，怎么样才能尽量对己对人做到就事论事？你看到很多短视频强调什么？强调 EQ 啊，强调情商。情商是什么？情商就对人不对事，我不用很大的努力就得到一个很大的结果，我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放大我的收益啊，忽悠对方，让误导对方。基本上强调 EQ 讲的是什么？你看见没有，所有的短视频没有人告诉你怎么样让自己强大的，没有。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强调什么？强调以弱胜强，强调突袭奇袭，强调以少胜多。中国的文化不强调我让自己强大，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强大。所以不要看短视频的，短视频没有用的原因是，你天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各种机关算尽，你还是不够强大。其实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足够强大，你不需要去机关算尽，你只要做正确的判断就对了。同样的道理，就事论事是什么？就事论事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足够强大，你才能就事论事，你不够强大，你就对事不对人呗，对人不对事呗，啊，说一些违心的话呗，拍马屁呗，搞各种各样的旁门左道呗。EQ， 大家记住 ，EQ 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玩手段呗，啊。本来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需要有社交的能力啊，我们要保持社交的基本的礼仪和技巧啊。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做事情啊。我们不可能事情没做好，通过社交技巧来把事情搞定，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怎么说呢？不能够舍 EQ， 你现在网上流行的这些什么 EQ 啊 IQ 啊这些什么 Q 来 Q 去的东西都是什么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你还是要把你的业务做好，把你的业务做对，把你的工作做得优秀，这是大前提，以这个为前提，你跟大家就事论事，没有人可以挑战你啊。请问王老师你好，我昨天在苏北某县城开发区转了近20公里，本以为工厂多数已经倒闭，后与多位工厂门卫交流后很迷惑，园区企业发展分化明显，芯片和微电子企业订单充足，每周单休，加班频繁，园区内在建厂房不少，京东仓库规模最大，但多数工厂 车位闲置，货车稀少，招聘排不多，纺织厂严加班严重，物料堆积，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招人，以流水线岗位为主，月薪3500到8000。新材料厂相对待遇相对较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局面？不知道啊，苏布。一个园区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代表什么啊，代表什么？这个不好说，因为，一个点上发生的事情，和一个面发生上的事情，和一个局面发生上的事，发生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很正常啊。有些企业生意好，有些企业生意没那么好。我们说经济不好，不是说每一家厂、每一家公司的生意都不好 ，no， 不是这样的啊。经济像什么？经济就像一个版图啊，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啊，有些生意很好啊，有的生意很不好。你比如说你说的芯片生意很好，芯片可能生意很好。你现在这个叫什么？现在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带来了巨大的需求，芯片，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需求很大，等等。啊，不知道，我没办法判断这些东西啊，因为局部的东西很难判断啊。观点王老师的要闻简报更准确，希望能够保持长时长。OK， 观点静等王舍宣布重大决定。OK， 好的，明天吧啊，明天。观点我也是这样子，没有安全感，对物质特别在意，对精神上的东西坚韧对待。所以物质要很多，精神上对所有人都是敌人，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面对贫困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这个道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啊。我作为一个没有国外身份的人，开设境外银行账户很困难。请问王老师如何开始全球配置资产？王老师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我从来不会全球配置资产，为什么？因为我没那么多资产去配置啊，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对我不是个问题啊，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全球配置资产，你得很多资产才行。我像我这个小猫三两个那没什么，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很多人说我们是不是要规避一下汇率风险，你得足够多的现金你才规避风险，你这几十万有什么规避风险呢？没有，还不够你折腾的，还不够交手续费呢。王老师你好，我声明只陈述见闻，绝非反驳抬杠，请教你如何分析下面的情况。上个星期，哎，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讲过了好吗？讲过了啊。没有，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呀。我们讲经济不好，没有一个标准是说经济不好有几家工厂倒闭这样经济不好，没有这个标准，我们只是一个判断啊。情况今天查了一下澳洲新闻，7 News 和9 News 在两周前报道过杨兰兰的车祸新闻，都拍到了杨兰兰走出警察局的画面，但没有提到7000万保释金的事情。对比当晚孟晚出1000万的保释金，当时就被报道了。那当然啊，孟晚舟的关注度更高。情况我也没有看到电视台有报，不然这个数额早就 freak out 头条了。如果他真的有7000万保释金的话，一定会被选来做头条。为什么？这么大的金额还不报做头条啊？好，明谢肖勤力，谢谢。威奔等，谢谢。陈小亮，谢谢。刘小亮，谢谢。Sweet Melon，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请你喝杯咖啡。好的，谢谢，我喝着咖啡，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谢谢啊，等等明天我的宣布好吗？